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7号，公元2016年1月16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副国务卿会见流亡藏人非官方团体代表；驻台代表谈大选，表示民进党大选或更同情藏人；批捕维权人士，中共受到国际社会谴责；意大利非政府机构为前藏人政治犯出资修建居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维尔昨天参访印北达兰萨拉，与流亡社区各大非官方机构的代表会面，就提升藏人女性权益与领导能力等事项交流了意见。有关详情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于昨天1月15号带团访问达兰萨拉，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等人士，并同流亡藏人妇女代表们见面交流。西藏妇女会会长卓玛央锦出席了与塞瓦尔女士的见面后，他稍后向本台介绍说，在各方的安排下，15号晚间8点左右，沙拉塞瓦尔同流亡社区多家非官方机构的女性代表见面，讨论了如何实现社区中的性别平等，以及提高藏人女性领导能力等事项。据卓玛央锦介绍，除自己代表的西藏妇女会外，还有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拉社会服务中心与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等团体派代表参与了同沙拉塞瓦尔的交流活动。按照本台之前获得的行程安排，沙拉塞瓦尔今天16号上午前去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下午参观一所寺院与文化保护中心后，便离开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今天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各界都在关注最终结果。而藏人请战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受访时指出，民进党当选或更可能对藏人更加同情。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台湾于今天16号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将选出第14届台湾总统和副总统，以及113位第9届立法委员。此次台湾选举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能否击败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文，接替结束8年任期的马英九，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统。此次大选结果将决定台湾未来4年的国家走向，可能标志台湾民主和两岸关系的一个转折，也将影响到亚太地区和国际政经发展的局势，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在本台电话访问中，针对台湾政情与西藏问题的关系发表了他的看法。
基本上来说，国民党对西藏是敬而远之，民进党对西藏是抱着一种同情的立场，所以说，两个对西藏都是友善的，并不具恶意。当然是民进党对西藏是具有更强的这样一个友善的或同情的这个态度，但是总体来说，因为台湾是一个法治民主的社会，所以说，对西藏的支持和各方面都是应该会，继续的延续以前的这样一个 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湾毕竟是在中国的旁边，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在他的压力下，你往上发展的空间还是比较有限，我认为。
台湾媒体指出，民进党此次的高声势显示台湾已经走向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轨道，政党轮替成为常态，而近年来的太阳花学运等政治运动已促成公民觉醒的民主力量。另据港媒报道，台湾大选前一个月，大陆赴台旅游团数量每天减少5到6成，被指是因为中共不愿国人看到台湾选举实况，担心中国人不适用选举制度的谎言被识破，故阻止中国人亲身体验台湾的民主选举。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日前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正式批捕7名去年遭捕的维权人士后，人权观察组织与美国政府先后对此提出谴责，呼吁当局撤销指控。本月12号，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对去年7月709大抓捕事件中被关押失踪数月的多名维权律师和助理正式批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本月14号对北京的批捕举措表达严正关注，敦促中共立即撤销对维权人士的指控，并立即释放他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也于昨天1月15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以颠覆罪名正式逮捕这些律师及律师助理，指出这意味着中共如今是通过法律保护人权为一种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人权观察表示，中共此举的目的在于威胁法律工作者今后不再接触与中共利益存在冲突的人士。遭中共当局正式逮捕的维权人士包括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峰、律师王全章、实习律师李媚云、律师助理赵薇，以及律师谢阳、谢燕义、隋穆清。针对美国等方面的谴责，中共外交部以勿干涉中国内政进行了回应。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意大利一慈善组织的资助下，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为流亡印度的前藏人政治犯们新建了一栋住宅楼，预计于下月完工。在意大利慈善机构威米拉协会的资助下，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在印北达兰萨拉的麦罗肯基镇为流亡印度的前藏人政治犯以及当地藏人福利办公室的职员们建设了一栋拥有16间套房的住宅楼。这一住宅楼从2014年1月份开始建设，预计将于下月完成。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近日也亲临施工现场视察进展。内政部增设秘书长丹巴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希望那些因受政治迫害而流亡印度的前藏人政治犯们能够在新房中安居乐业。此外，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也于近日会见了由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从西藏儿童村各校中选拔出的新女子足球队队员，询问了有关训练与学习方面的情况，并与队员们合影留念。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向大家播送的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
张铁林的坐床视频曝光后，在西藏境内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谴责假活佛事件。在表面上，首先被揪出来的是由佛具上变成白马奥色法王的假上师吴达荣，然后中共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又扯到分类主义，西藏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寺院或个人纷纷发表公开声明划清界限。中共四川统战部趁机发布了四川藏传佛教名录。再后来，实施班禅喇嘛的女儿奉旨对假活佛事件表态了。对此，西藏著名作家维瑟质疑张铁林坐床是闹剧吗？吴达荣为了统战的需求变成白马奥色法王是闹剧吗？这些闹剧真的已经尘埃落定，于是可以就此收声，不再理会。西藏著名作家维瑟抑郁中的确实不是闹剧，假活佛事件背后隐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假活佛事件发生不久，在网上的几篇文章揭露了更多与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如白马奥色法王事件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一次失败和残酷的教训，揭露了吴达荣的神秘身份，叶小文现象批判凭叶小文活佛转世也有打假，揭露了假活佛的根后台，以及中共对西藏宗教事务的错误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高官与西藏宗教界的腐败等。上文发出后，旗帜鲜明地维护叶小文朱维群宗教路线，做叶小文朱维群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力挺叶小文朱维群宗教路线。随后著名西藏学者再出重磅文章，朱维群同志应该把话说清楚，凭朱维群同志对央视记者的谈话批评中共高官朱维群一时撒尿诡计推卸责任。以上文章的发表同时，也给一些境外大汗引请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四大法王返藏，恭请他们到汉地讲经弘法，他们自有常识和判断力，在真正的高僧大德面前，假活佛自然绝无市场，这一个狠狠的耳光。毛思祥宣传队11112月12号微博上发表了白马奥色法王事件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一次失败和惨痛的教训，文章开门见底地称白马奥色法王是我党在香港统一战线上的杰出伙伴和战士，白马奥色法王是我党长期培养的香港社会的重要庄脚和藏传佛教里有影响力的标杆性人物，其在香港社会中为建制派的选举中贡献卓卓，是我党在香港社会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之一，更是破坏达赖喇嘛所教导的藏传佛教在香港主导地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可以说白马奥色法王此次被揭露事件是由预谋内外合作破坏我党统一战线的典型事件，导致我们损兵折将，可以毫无忌讳地说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一次惨痛教训。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